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心来到你面前。主，你是施恩的神，你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透过你的神迹奇事，也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圣灵的感动，一直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也在永恒的盼望的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添加的里面，也一直的来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求圣灵你亲自向每个弟兄姐妹讲话，求圣灵你的能力借着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明白是从你而来的教导。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阿门。
好，今天我们进入提摩太前后书的第四课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是有关教会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那在这章的里面，他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职分，一个是长老，一个是执事。那在教会的这个治理的里面，在圣经的里面，教会治理的最初的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和最初的这个教会的架构是长老和执事这两个职分。那现在的概念是牧师的概念，是现在的概念。当然那个罗马天主教更离谱了，搞什么教皇啊，那是更离开圣经的。在圣经的里面，长老这个概念是教会治理的真正的属灵带领的人，执事是在教会的里面做日常的事工，然后让长老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这个是教会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在使徒行传耶路撒冷教会出现的时候，这个结构就已经形成了。那后来保罗在各地传福音给外邦人，给外邦教会，也是按照这个结构来建立的啊，在各处设立长老。那这个是教会的结构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教会的结构重要呢？教会的治理结构重要，我在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讲过这个事情。教会的治理结构和教会在真道的持守和教导上面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一个教会的治理的结构是不合圣经的，它本身在真理的教导上就出了问题，大家了解吗？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持守的。真道的这个事情不单单是好像是一个理论上的个人性的一个事情，也和教会的整个的整体性有关系。因为真道是存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是存在教会的里面。那教会是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一个结合是很重要的。不是说这个治理大家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来，你这个地方觉得这么治理就这么来，他觉得这么治理好就这么来，这个地方文化是这样就这么来，那个地方文化来就是这样，不是这样。这种是世俗对整个教会治理的冲击和影响，一定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在这个点上如果你读过旧约，你就知道耶伯罗安这个王，北国的娶了十个支派这个王，耶和华立他做王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违背神，然后造了金牛犊，然后设立凡人做祭司，只要愿意的他都设立他们做祭司，然后自己设定祭祀的这种的节期和日子。那他把整个的这种的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治理的架构产生了改变以后，直接的反应就是抵挡神，整个的最后带出来的结果就是败坏那说在这个点上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教会的治理不是凭个人的聪明，我有什么本事，我有什么管理才能，这个世界流行什么管理的这个招数，我就用什么招数来这个治理教会，这个是错的，这个方向是错的。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圣经要我们怎么治理我们就应当怎么治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信主很多年的，你对其他的教会有一些的观察，你会发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也包括教会历史当中所出现的很多的教会有问题，它的治理一定有问题首先这样讲，教会治理对未必整个教会一点问题没有，但如果教会治理错， 这个教会一定会有问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上帝会为自己留下7000人为向巴利屈膝的，这个会就算教会治理的再糟糕，上帝他会留下7000人为向巴利屈膝，他会保守一些他要保守的人，但是对整个教会是一个摧毁性的这个影响，那这个是绝对的啊。天主教的历史，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现在有个video 上面有个电影啊，就是讲的一个马丁路德的，大概是03年拍的，比较新的一片。我最近我又去看了一下马丁路德的这个在德国的时候，那种的场景给我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那1000多年天主教的那种的败坏的那种的情况，对整个的他所谓的教区的那些的民众的影响是非常悲惨的。那个电影所演示出来，我们看这个文章看这个记录是死的东西，但那电影演示出来那种情形，那个 impact 很大的。你看的那些的信徒非常的可怜，跪着去了罗马的这个教廷去买赎罪券，自己已经穷得一塌糊涂，穿的那个身上是非常的破衣烂衫的那个样子，贫穷的一塌糊涂，然后再去买他的赎罪券去赎自己的罪，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那当时的这个教廷，马丁路德那个时代，那个教皇叫 Leo 的，要建这个超级的那种豪华的大教堂，没有钱，他自己生活非常的奢华，没有钱怎么办呢？卖赎罪券，去搜刮这些信徒的这个钱，这非常可怕的。我相信上帝看着这种情形是震怒的，绝对是震怒的。那在这些的情形下面，我相信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仍然需要特别特别的警醒，特别的小心。我们教会应当怎么治理才合神的心意？那教会的治理合神的心意以后，最重要的影响和 impact 是对教会的会众，是对弟兄姐妹的影响。那弟兄姐妹在正确的教会的治理的下面，他们才能够更好的被成全为圣徒，他的灵命才会更好的被建立起来，他们在地上才能够真正的过得胜的生活，他们在永生的盼望上面真正有确据，那个时候他们才会有真正的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活在这个地上做盐做光。那这个是一连串的影响，一连串的影响。所以在教会的治理的上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在整个的时代的里面，2000年的这个新约教会或者是外邦人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圣经到底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在教会治理上面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当中，怎么样来教导我们？3章1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哈。那这个监督就是长老。监督是长老的功能，长老是这一个被设立的在教会治理当中人的个人灵命的状态。长老未必是年纪老的人，长老是指在灵命上成熟的这个人，这个叫做长老。那长老的功能是监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这一件事情呢，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里面也讲过，他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这个也讲过，做监督的，监督什么呢？监督整个教会属灵的光景、属灵的状态，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是讲到长老做监督的他的这个职分。那他说呢，神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他说这个人他心里面有这种的 desire， 有这种的感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是羡慕善工。他先肯定这件事情是羡慕神在设立在地上所设立的那个善工，是羡慕这件事情，不是要抢权，不是要 这个占领了什么一个地位，不是啊。那这一个肯定呢和当时的背景有一点关系，因为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教会还是受逼迫的。那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是做长老、做监督的、做带领的，那个叫做出头鸟，是吧？枪打出头鸟。那在逼迫来临的时候，首先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这些人，啊，要抓去这个杀头的就是这些人。那他仍然羡慕这种事情，愿意做，那他叫做羡慕善工。和后来的罗马教廷争教皇的位置根本是两回事，和现代的社会有些人想在教会里面争一个什么主任牧师什么的，是完全是两回事，是完全两个概念。羡慕善工真正是对这个善工有认识，知道这个工在这个服事的上面有绝对的挑战。我讲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40年，摩西在上帝面前哭，他说你把我杀了吧，这些的人我怎么把他带到迦南地去。那摩西在上帝面前那个苦情，苦到一个地步，他跟上帝要这样要求的。真正能够带领教会的人是有摩西这样的心智，在神家里尽忠的。那他有这样的心智来做的时候，他真的是羡慕善工，不是为个人的骄傲，不是为个人别人吹捧他，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不是的。那这个叫做羡慕善工，在教会做长老的，所以这一个态度很重要。那这个态度也是挑战，挑战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信徒，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信仰的里面，进入到教会以后，要做长老的这个位置的时候，这种心态的掌握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没有那种过去的保罗时代那种逼迫的环境，没有，我们在信仰的这种的认识和根基上可能还不够，然后可能我们在世俗当中的那种的骄傲的东西成为我们里面的推动力，那带着这种心态去做长老就会出问题。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的挑战，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有摩西这样的一个心智，真正是羡慕善工，然后做长老这个位置，为了全群做监督，为了群羊舍命，那这样的长老在教会的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带领群羊。所以这个是在讲这节经文的时候，保罗的肯定是有这些的根基来的啊，不是说我想做长老就是羡慕战功，不是，里面有内涵，有这些的内涵。Okay. 那我们问这个问题，长老是怎么设立的？是想做就做吗？这是问题。怎么出现的长老？这跟教会的这个治理是有直接关系的。是民主选举吗？啊？长老怎么出现的？嗯、哎？是谁大声就做长老吗？谁在教会影响力大就做长老吗？谁奉献钱多就做长老吗？谁做事工做得多就做长老吗？这些是条件吗？我刚才讲过啊，《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是保罗对长老的设立的那个根基性的那个定义，那个 definition。 真正长老出现是圣灵的设立，这个是绝对 absolutely 是圣灵设立他。好，那有了这个根基以后，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和在圣经里面好几次他说呢，保罗让提多到各处各城去设立长老，保罗和巴拿巴去了外邦教会那边也设立长老。那到底是人设立的长老还是圣灵设立的长老？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14章23节，14章23节，好，13、23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个是保罗和巴拿巴 在特比啊、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设立长老是他们两个人设立的，他们选立的 appoint， 英文这个词，中文词叫选立的长老。然后呢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个是设立长老的程式。那保罗和巴拿巴凭什么选立长老呢？是因为有圣灵的感动。真正设立长老，神会透过人来 appoint 来设立，但是这个人必须从圣灵有感动，不管他的感动的情形如何，不管他感动的这个 strong 的程度是怎么样，他里面的心里面在神面前所持守的那个 conscience， 那个清洁的良心，对神的那种的 pure heart， 对神的那种的敬虔的心，必须要在神面前说，这个长老的设立求你来设立，是你设立的，你给我感动，给我平安，让我去把这个事情做下来。那这个是设立长老的人要有的，应当有的态度。如果没有这个态度，靠人的选举，靠头脑对他的 evaluation， 靠着现在流行的那些所谓的这个这个学位那个学位，这个语言那个 experience， 靠着这个没有办法设立，没有办法真正设立长老。啊，这是慕道的，带他去另外一个，那慕道有带他去另外一个地方，我帮忙带他去慕道办。啊，所以这个是设立长老上面设立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这样设立的。然后二十章大家看一眼吧，圣灵做你立你们做全心的监督，使徒行传20:28。28，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圣灵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他先为自己谨慎，然后再为全群谨慎。一个真正在教会做长老的人，如果他自己都不谨慎，他自己的灵命都有状况，他自己的敬虔都有问题，他怎么样去为别人谨慎？这个是圣经所说的设立长老，教会里面做长老的。我再次说哈，这个长老的意思和现在我们这个牧师的这个意思有点相近哈，牧师应当是长老的，牧师没有在长老之上，牧师本身的职分也是长老啊。所以现在教会所设立的带领的是牧师，但是那个意思就是长老，就是 elder 啊，就是这个意思。他是教会的长老，圣灵立的，他要做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是教会长老的问题，大家有没有问题？所以长老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长老是圣灵所设立的，然后是圣灵所感动的。像保罗和巴拿巴差不多都是长老的这个层面的，他们去 appoint 那个长老，因为圣灵设立保罗和巴拿巴做这个长老的这个层面这个服事，然后他们受圣灵的感动去 appoint 这个新的长老，是这样子。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没有圣灵的在他生命当中的很切实的工作的人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啊。如果一个号称信主的他仍然是贪婪的，甚至是犯奸淫的，他怎么去 appoint 别人做长老？圣灵怎么会透过他去指派另外一个人做长老？不会做这种事情，他自己必须在神面前要敬虔，那这个是条件，然后他才能够去被圣灵使用去设立教会的长老啊，这是有条件的。有问题吗？我提这个问题啊，我来西番教会是被聘牧委员会聘来的，我是不是圣灵设立的？
聘牧委员会好多人，我说我算不算是？啊？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有人点头就算是了。正确的方向是这样，但上帝也会用他的方式，在不同的情形下面也是设立。那这个里面就包括这长老的资格的问题，它的来源是应当是这样。然后呢，这个长老他本身生命的见证，他的资格到底是怎么样？他到底是不是所设立的长老？换句话说，就算我们教会几个长老一起祷告，结果请了一个牧师来，把他设立为长老在这边，结果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人出状况了，有没有可能呢？也有的。所以我们不绝对，我们不绝对。那回头还要看他的资格，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长老的资格的问题。那他这里面呢，讲了一些的内容。第二哈，第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无可指责，这是几个必要的条件，他必须无可指责。那什么叫做无可指责呢？这个无可指责好像是看不出有什么这个低调的东西，细节的东西在后面。怎么叫做无可指责呢？后面开始有这些的情况写在后面，达到这些以后才做到前面的无可指责，必须的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因为当时很多人娶好几个太太的，在当时那个年代，2000年前，一夫多妻养妾的多的是，特别是外邦啊。那设立这个长老，他必须是一个妇人的丈夫，在当时的那个情形要求还是有点高的，现在要求不高了哈，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妇人丈夫，你敢娶两个抓去坐牢了吗？是吧？在当时的时候，你只要有钱有势，那些人娶好几个，所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他无可指责。然后呢，有节制，这个人必须是 self control 的，他有节制的，能够控制自己，或者说换句话说，他做长老的人如果在教会在服侍的当中发现他失控，他不行的。他如果成为一个到一个状态他会失控的话，他不行，他发飙了，到一个地步他发飙了，不行，这样不能做长老，他必须要有节制啊，这个是要有的，自守啊，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个人的生命的状态，端正啊，那这些呢，不是他做这个做那个，是他整个生命的状态是这样。那自守端正，自守是一个节制，对，相似的哈。乐意接待远人，那这是一个条件啊，乐意接待远人，对外面来的乐意接待。那这个乐意接待远人的这个意思，不是什么人都接待哈，这是指在教会彼此的交往之间的接待啊。这个在约翰二书的里面特别讲到啊，有些人他们是在教会的当中，像保罗他们也是到处去传道，到处去探望教会啊。有些人也是到处去传道的，他乐意接待远人是这个啊，不是什么人都接待啊，这个不是哈，教会里面的。然后呢，后面有一个善于教导，这个是对长老的一个要求。长老本身他也是一个 teacher， 做全权的监督，有一个方向是他教导然后监督，没有教导很难去监督，你不教他你监督他什么呢？你监督是监督你所教导的，他到底有没有按这个教导去 follow 去跟从，那这个叫做监督。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啊，这些都是无可指责里面的条件。第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
顺服。啊，这个端庄的这个意思呢，怎么翻呢？这个字，啊，我看我这边的这个版本是儿女端庄。这个端庄的意思就应当是受管制，或者说有一个啊比较对的一个状态哈。啊，我这边叫submissive 啊，我是这个词，可能这个 NIV 的这个翻译的不太一样哈。大概这个方向是这样，顺服。那这些是无可指摘，有了这些才叫做无可指摘。做长老啊，这个要求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但是请大家留意啊，这个里面没有要求师母，只要求他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没有要求他的太太要 such such such， 有没有？没有一句话，没有一节的经文要求说这个人的太太应当怎么样。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去聘牧的人也去考察他的师母怎么样，是要小心处理这个问题的。啊，这个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唐佑之啊，这个他跟我说，说台湾的师母文化，他说很可怕。这个聘牧师要聘师母，然后看看你师母怎么样。不会讲话不行，不会讲话到教会怎么办呢？讲太多话也不行，抢了牧师的风头。不会打扮也不行，到那边看了不像样，太会打扮也不行，花枝招展，非常可怕的。唐佑之他的comment就说，台湾的这种师母文化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事情，有的时候害死人的。因为有的师母他的灵命没到那个地步，硬压他到那个地步把他压死。台湾的师母有 depression 有自杀的都有，有的他的灵命没到那个地步，硬把他推到那个管理教会的这个地方，把教会搞乱。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这个时代的问题，在教会治理上这一个点是比较容易混乱的，请大家特别留意。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看，怎么 follow。 好，这是一个。第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家庭教会的关系，这是第五节对前面的这些 comment， 那这些的条件。好了，那这个尺度怎么掌握呢？上面这些条件的尺度怎么掌握呢？大家要透过祷告啊，透过祷告来看。那有的人觉得，我就觉得他不够端庄，那怎么办？端庄这个词，我觉得他不够，还要透过祷告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他做全群的监督哈，他做教导的工作，这个是要紧的一点。第六节开始，这个很重要。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为什么不可呢？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初入教的，那从另外一个词来讲，是不是他入教了，入了十年就可以做监督了呢？入了二十年就可以做监督了呢？他这个必要条件，初入教的你连考虑都不要考虑他，无论他给了多少钱，无论他在世上有多出名，他是某某明星、某某大财团的这个 CEO， 哎，他信主了，来了教会，得给你个一官半职嘛。如果温家宝来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们让他做监督吗？所以这个是问题，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在灵命上面，这个官他把是把这一关，他是在属灵上做全权的监督。没有灵命的话，这个是不行的。不管他在世上多成功，不管在世上他多有本事，他没有属灵的根基，不能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呢，他说什么呢？恐怕他自高自大，他做了这个会自高自大。也许有人会问，在外面做大老板，在个小教会小小的做个监督就会自高自大，这个不会吧？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在外面我做几千人的大老板，教会百十来人，我来做个监督，我还会自高自大，会不会？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已经自高自大了，你了解吗？当他心里有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自高自大了。
在属灵的上面，属灵的上面背后那个征战很厉害，在教会的里面，因为这直接触到这个属灵方面的这个事情，很容易偏向那个方向，那个自高自大会容易出现的，这个圣经是这样说的。然后呢，恐怕他落入到魔鬼所受的刑罚的里面。那这句经文是怎么来的呢？魔鬼的刑罚是什么呢？魔鬼是偏离了他的本位，偏离了他应当有的位置，然后就落在堕落的里面。那这个是问题。所以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一方面不要害了他自己，另一方面不要害了教会，这个是掌握的尺度，要看他的灵命，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在我还记得在职堂的时候，我特别强调过这一点。我职堂将来教会做带领的，我说我只看灵命，我不看你在职堂过程中做了多少事情，我不看你是不是开国元老，我都不看，我看灵命，灵命好的带领，灵命不好的，这个是原则啊。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什么论功行赏之说，没有这种事情啊，一定是在灵命上的这种的掌握，那这个方向才走得对。好，这是一个哈。第七，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这个监督呢，做长老的，他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因为他在教会的里面是一个层面，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层面，他在外面他有工作，他有的社会关系，有这些也必须有好名声。换句话说，在外面恶名昭彰的人进到教会的里面不可以做监督的。为什么？那教会表现很好啊，看起来像一只羊一样的，只不过到外面以后才像个狼嘛，回到教会是一个羊，又努力又服侍又给很多钱，为什么不可以？世俗的公司呢，基本上是你只要对我公司有利，我管你外面干嘛，差不多是这样吧，对吧？你外面干什么跟我无关啊，除非你影响到我公司的利益，那我管你。教会不行，教会它是看整个生命的层面，它在教外的名声是它属灵生命见证的一种的反应。它如果它的属灵生命有问题，在外面名声会有问题的。那个名声的意思是指道德层面的啊，不是指说他是基督徒，大家都反对他，不是这个层面，不是被逼迫的层面，说名声不好，这个人是信主的，他的脑子进水了，不是这个层面，是因为他在外面，在一般的 general 的道德良心的层面，他的名声很糟糕，跟这个人同事，哇，痛苦死了。这个人信主，我不想信。他在这公司所这个做的行为，比那个其他的这个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好，可能会更糟糕。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不可以的。有这种不好的名声的，不可以做监督的，因为他的属灵生命有问题，不成熟的，那个根基不对的。无论在教会看起来多好，看起来多热闹，不行的，那个会很危险的。这个是圣经所要求的啊，不是说他有好名声怎么样，不是，是看他的属灵生命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设立这些教会长老的时候，我们是要在这些的层面来谨慎考虑的。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啊。如果这样一个人在教会做监督，做了长老，我估计这个他们公司的这个慕道的一进到这个教会，一看着他大概转身就走，会不会这样子？是吧？认识他的人在教会一看他大概转身就走了，这样的人在教会做长老，算了吧，我们还是逃命吧。所以这个是他讲到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所讲的。那长老的功能，回头再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四节，我们刚才读过了哈。好像我刚才读过了。我看十六章第四节。
章有一个功能哈，第四节他说什么？这个保罗和这个提摩太哈，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然后第五节，于是众教会，那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他们做一个事情是确定规条，那个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有关于割礼的这个事情产生争执的时候，然后回去耶路撒冷开会，开会以后呢，他们决定应当怎么做，这个割礼的事情应当怎么解决，吃血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然后呢使徒和长老在一起来决定这个方向，然后交给门徒去遵守。长老在教会里面是设立教会规条的，按照圣经按照真理设立教会的规条，叫门徒来遵守，那这个是重要的哈。我们因为我们在教会在这个建立架构的阶段，我们也会做这种事情的。那我们教会设立长老以后，我们会在一些属灵的原则上设立规条，比如说这些规条有关这个 discipline 的问题，那如果有一个信徒他出了问题，我们怎么 discipline 他？还有一个，如果我们教会有 membership， 我们开始有会友制，我们的会友的 qualification 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会友？那如果做了会友以后，他出了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应当怎么办？那这些都是规条，这些规条都需要教会这个长老的层面来设立的，这个是要的啊。比如说有一个条件，这个会友他犯奸淫了，那我们的规条决定不允许他领圣餐，要悔改或怎么样，或者说他不悔改就决定说这个人不能再做会友了，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个设立的时候这些长老要设立的，那大家透过祷告按照圣经来设立教会的规条，那这个是要做的。这个设立以后，那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顺从啊，那这个是有个功能，全权的监督也包括教导也包括设立教会的规条，这都是长老的功能。可以吗？好，长老我们过了哈，执事的问题。那执事的问题呢和长老不太一样，执事里面的功能，他说呢第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有相似的地方，有一个原则，但是呢和长老的功能不同，必须端庄，这是一个，不一口两舌哈，这个到处讲乱讲，不好喝酒，他说是不好喝酒哦，他不是说不醉酒哦，做执事的是不好喝酒啊，做长老的可以好喝酒吗？不行的啊，这是教会的规，这个是圣经的规条，就是这个做执事的人他不是一个好喝酒，不是一个好酒的人，醉酒是所有的信徒都不可以的，但是呢做执事的不能好酒，这个要求。 OK， 不贪不义之财啊，整天去买这个 lottery， 这个是不行，买彩票啊。然后第九，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存清洁的良心在第一章第五节也讲到，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那清洁的良心，这个 conscience， pure conscience， 清洁的良心是指圣灵的工作可以在清洁的良心里面能够正常的运行。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清洁的良心，他会阻挡圣灵的工作，他会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人在真道上会败坏的。所以清洁的良心是很重要啊。马丁路德在这个回答天主教对他的这个提问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他说我不能够违背我的良心，那个是危险的，也是不对的。 那就是提摩太前书所讲的清洁的良心是和真道之间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是一个方向。然后固守真道的奥秘啊，这个是讲到对神的真道要知道才有所谓的固守，如果对神的真道都不清楚不知道也就无所谓守，他先要知道然后要守。为什么知道以后要守？真道的奥秘需要守吗？当然需要守，挑战大着呢，个人的罪、世界的罪、外面的挑战都在挑战我们对真道的持守，那这个是有的，所以他要固守住，这样才能做执事啊。说做执事不是能干活就行了啊，把这个事情能干好就可以了，他对他的生命有要求的。然后第十节，这等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要先做试验，先受试验，试验是有一段的时间，观察这个人的灵命的情况、生命的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够设立啊。那这个 reference 是对所有的信徒，那也是对教会的长老做 reference。这个其实是你是怎么设立它，为什么设立它，那这个有一个过程。十一节，有状况的女执事，长老没有女的，执事有女的。那这个女执事呢，这个翻译哈有两种的翻译，一种它的翻译叫做 woman likewise， 就是女人也是一样。有一种翻译呢叫 their wives， 是他们的妻子。你可能 NIV 是翻译是 their wife 是这个 NIV 翻译的是什么、their wives。 那我个人接受的是前面 woman likewise， 我不接受 their wives， 因为后面的所有的规条是对执事的要求，不是对执事妻子的要求。况且前面对长老的妻子都没有要求，没有道理对执事的妻子有要求，所以翻成 their wives 这个词。因为当时那个希腊文两个都可以翻译的，希腊文可以翻译成 woman likewise， 也可以翻译成 their wives， 都可以的。但是我个人接受看上下文，看整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应当是讲女执事，不是指执事的太太，那个不对，我是接受这个。所以虽然 NIV 它翻译成是那个，我接受的是这个。 OK， 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大家接受哪一个？以后我们就同工，我们要再讨论了。啊？对，他说这个希腊文的翻译呢有两个可能，但是呢真正的意思应当是指女执事，这个 woman likewise 应该是这个，执事 deacon 后面再讲的，执事就是耶路撒冷教所设立的管理范式啊，但他不单是管理范式，是做教会的一些的 detail 的事工的，这个叫做执事啊。我们现在教会有这个事工哈，有点像执事，比如说总务部啊，徐峰还在那边，他做了很多这个桌椅啊、板凳啊、交通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个那他没有参与教导，所以他这个叫做执事的啊。这个严立明弟兄带这个祷告会啊，各方面啊，这个文书部啊，黄海弟兄很多，他们做这些的事情，这个叫做执事啊。但长老呢是参与教导，是做属灵的监督的，这两个区别是在这边。那具体的事工那个叫做执事，叫 deacon。 好，哎，
从18-11，
对，他现在所说的是主要是 qualification， 他不是说他的 function。 在第三章那里面他只是说他这些资格，但不是说他的功能，重点没有讲功能，讲他的资格，什么样的人可以做这个执事，但是执事到底是做什么的，那是另外一个方向。什么样人可以做长老，但长老到底做什么呢，在另外的地方有讲，但是这个里面都讲他的是必须的那个 qualification， 是讲这个他必须的那个条件，他的重点是这个。好，女执事也是如此哈，和这个男的执事和上面一样是相似的。然后呢端庄啊，不说谗言，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要求，女执事不说谗言。 啊，因为姐妹讲话比较多，所以要控制好啊这个讲话的事情。OK， 然后节制有节制，凡事忠心。好，那这是对你知识的要求，和前面相似啊，只是加了这个中间这个言语的控制啊，这个是一个加上的一件事情。好，十二节，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讲前面男的执事又回去了，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啊，这个是又回到这个里面啊。十三节，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到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啊。那这个是善做执事的，它指什么呢？指执事，或者说在很忠心做执事的人，他在神面前得着的祝福。他在神面前得到的祝福是得到美好的地步，是指他的整个的生命会向好的方向去走。 gain a good standing for themselves， 是他会得到在服侍执事的这个层面上面，他们会得到这些方面的建立，是指这个，这段经文是指这个。所以这执事不是管理饭食把他累得半死然后就完了，不是，他在做的时候会有这些的得着啊，是这样子。然后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啊，这个翻译的有一点点意思哈。他的这一个得着是不但有好的这 good standing， 还是好的方面的生命的这个建造，另外他在神的真道上面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在持守神的真道上面会变得更加的勇敢，是指的做执事的人他在灵命上的这些的 benefit， 是指这个。那为什么在持守真道上变得勇敢就更加的好呢？因为他变得勇敢，他守得住，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当挡的仗我挡过了。因为在整个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一直是受到挑战，从你信主一直到你见主面那一天，这个挑战一直有的。能够像保罗那样，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当跑的路跑尽了啊，当打的仗打过了，这个在神面前是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是重要的啊，也是在神面前是蒙福的事情。好，那这个部分结束，我后面看看。十四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耽搁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当怎样行。那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交代，他前面写了这么多的书信，前面的书信包括后面的，他都告诉提摩太，如果我不在那里，我不去那个教会，你应当知道在神的家里是怎么行的，因为他都写给你了。换句话说，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交代是对所有的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做治理的人的交代，在书信的里面，神的家里面是怎样行是这样行的，是按照保罗所教导的，或者按照神对保罗的启示所赐下来的教导去行的。这个行为的准则是在这里，是在圣经的里面。那这个是这个交代这句话的意义所在。然后在神的家中怎样行啊？这家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家永生神的家，这个里面有含义，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家不是充满爱就可以了，你爱我爱，爱爱爱，然后你吃我吃大家吃，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谁也不要得罪谁，凑在一起挺不容易的，开开心心过日子算了，不是。这个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必须在真理的上面有建造，必须在真理的上面有持守，必须靠着真理撑住这个家，那这个才是真正所谓神的家。所以这一点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强调的。后面是保罗的一些的这个一段的话，这个话啊，我想就读一下就可以了。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把这句经文翻译成像诗一样的哈。他 without any doubt， 不能有任何的怀疑。The mystery of our religion is great。啊，保罗对他所有的教导，他说你不需要 doubt， 你不应该 doubt， 对所有的这个
保罗所教导的东西，不需要提出任何的疑问，不需要提出任何的质疑，因为这是这一个信仰的伟大的那个地方，就是这样确定，这个就是这个信仰真正的需要持守，就是这个，不需要继续怀疑了。那我们这个中文翻译成好像一像一个诗一样，挺美的啊。但在意思的里面，我们需要有一点多一点了解。保罗是在讲这个，然后这件事情绝对到这个地步，是因为神在肉身显现，因为被圣灵称义，因为被天使看见，因为被传于万邦，因为被世人信服，因为被记在荣耀本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因为这么多的因为，所以你不需要去 doubt， 你不要去怀疑这件事情，不需要去怀疑保罗的教导，不需要去质疑，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应当这么调整，这个方法这个会不会更好一些，没有，不需要。这个经文是讲这个绝对话，把这句话就绝对的这样讲出来。 OK， 好吗？那有关教会治理的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那我说我们这个2000年来教会治理很多很多的情况，不可能用一章把它讲得很清楚。那在这章里面，我们所涉及的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想把它讲出来啊，这样就达到目的了。那我们把后面的这个思考题稍微过一下。第一，圣经对长老监督有很多要求。今天的教会是靠什么依据设立长老和监督的？靠什么依据设立牧师、长老监督的？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圣经的要求是这样。现在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样？你可以翻开这个聘母广告去看一看啊。如果有机会参与教会的这个聘母的这个程序的时候，你自己思想一下，反思一下，到底我们走的是什么路啊？是按照圣经，还是需要调整？那这个是一个方向。第二，初入教的做监督为何容易陷入自高的刑罚？为何还需要教外有好名声？在属灵上面，一旦有骄傲的那个种子撒进去，出来的这个必定是败坏的结果，这个是绝对严肃的一件事情。在教会的里面，我自己希望，我也盼望大家在教会里面的那种的重视的程度，是超过你在公司里面那种的重视和严谨的程度，应当是这样。在公司做事情只是今生的一些的收入而已，在教会的里面是牵涉到永生的问题，在严肃性上，在敬虔性上应当是更重的。那我知道在我们信主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是从轻到重的啊。刚开始来教会很随便一个地方，挺好的，慢慢可能会严肃起来，但是严肃是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OK， 那希望能够尽快的转变过来。那教外有好名声，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讲到生命是一个整全的一个见证啊，外面没有好名声，恶名昭彰，那生命是有问题的。第三，为何设立监督必须是弟兄，姊妹只可以设立做执事？是轻看姊妹吗？前面讲过了，第二章特别讲过了，上帝是这样设立的，先造亚当，后造夏娃，夏娃先犯罪，上帝是这样设立的，所以就这样做，这样做就是对的啊。不是轻看，是对弟兄、对姐妹、对教会都有益处啊！因为最后得到永生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是重要，不是在地上争什么这个高低啊、斗气，不是这样，那个没有意义的。好，第四，圣经允许设立女执事，这和不许女人瞎管男人是否矛盾？女执事的里面没有 spiritual authority 啊。所以女执事只是在侍奉上面完成一个具体的事工，不是有属灵的权柄是辖管男人的，这个不是管理，做全群监督的是 elder， 是长老，是管理的，只有属灵的权柄，说可以 discipline 啊，可以在这个 teaching discipline 可以这样子教导和这个啊教训这个层面可以这样做的啊，这是有区别。第五，教会是神的家，和世俗团体有何不同？为何体现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啊？世俗所有的团体包括异教，他们唯一没有的是这本圣经，除了这本圣经以外，他们很多都有的。现在佛教他们也有唱诗班呢、啊，也有查经小组啊，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有的他们没有，他们什么都有的啊。还有什么夏令会，对， 还有退休会啊，灵修营什么都有的，唯一没有的是这本圣经。如果我们在信仰上把这本圣经丢了，你信仰基本上就 lost， 就丢掉了。所以真理的注释和根基，那只有这本圣经真正带领我们走天国的道路。所以这个是我们绝对绝对要持守的啊，在这个信仰的里面，这是一个绝对要持守的事情。好，第后面应用题哈，长老监督的设立来自圣经的界定，长老监督的设立来自谁的选定？圣灵的选定。我们一定要透过祷告啊，在圣经里面，你看保罗和巴拿巴是禁食祷告啊，设立长老是禁食祷告，在教会做案例的时候是禁食祷告，不敢随便去按别人。那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按别人，我现在是被按的，但是如果真的有机会按别人，我一定要禁食祷告，我不敢随便去按的。圣灵真的设立了吗？我确定吗？我没有好好的禁食祷告，为什么敢随便把手按在别人身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我们需要在敬虔上要小心的这件事情。好，后面第二，教会里的表现是灵命的见证，教会外的名声是生命的见证啊，都是跟我们灵命和生命有关的。教会外的表现是你生命见证的一个反应。第三，担任监督的人要教导真道，担任执事的人要固守真道，一个是教导，一个是固守，不一样。第四，女执事的职分是服侍教会，女执事的职分不是治理教会，是服侍，不是治理。治理是长老，manage the church 是长老的事情。第五，教会是经历神慈爱的地方，教会是接受神教导的地方啊，经历神的慈爱，也要接受神的教导，这两样是不可分的。好，有问题吗？我们去祷告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站在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上面。我们这些在地上真的是有很非常短短的年日的人，竟然有永生的盼望，竟然赐永生给我们，我们真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我们也深深知道我们站在一个激烈的征战的地方，因为天空的属灵的恶者不会放过所有属你的人，他们会攻击教会，攻击属你的儿女。主，但是我们在你面前靠着你的话，靠着圣灵的能力，在你面前走得胜的道路。求主你兼顾每一位的属你的儿女，用你的话，用你的灵来兼顾他们，让他们真正的是跟随你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愿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